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灵论啊，看126页，126页，我们上一次学到第12节，如何领受圣灵的浸，关于求圣灵的方法，这里提到9项。我们上一次已经声明过，这个并不等于说要这9项都具备齐全才能够得到圣灵，因为有的人只有具备其中1项就得圣灵，也有人要具备2项或者3项才得圣灵，因为每个人得胜的经历不同，所以这9项是给勉励求圣灵的传道同工或是长老执事做参考。假如有人求很久都没有得到圣灵，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些都是求圣方法，叫他自己做个检讨，到底我还缺着哪一样才没有得到圣灵。所以这些都是要求圣灵的人做参考的一些圣经根据，还有从前人得到圣灵过程的体验谈啊，让他做参考的。我们上一次学到第2项顺从真理，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3项以下的。第3项是说否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是希伯来语的译音，它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可以看诗篇104篇3-5节，104篇35节，35节说：“愿罪人从树上消灭，愿恶人归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一句话下面，细底注说明原文做哈利路亚下同，做以下都一样，所以在诗篇里面完就出现里面赞美耶和华这句话，它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尤其在诗篇150篇开始，115篇以下啊，提到很多哈利路亚，这个通常称为哈利路亚诗篇。原来这个哈利路亚这一句话是由3句话组成的一个字，哈利就是赞美，路就你们要，亚就耶和华的简称，把这3句话组成一句话叫哈利路亚。在启示录那边记载，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很多人在祷告，那个声音好像重水声音，好像打雷声音，就是我们真教会祷告时候被声充满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启示录19章第6节，启示录19章第6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约翰在异象当中听到好多人的声音，又好像众水声音，又好像大雷的声音，他们都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这个是很大的神的奇妙作为，值得赞美。我们教会在祷告时候，如果人数不很多，你不会感觉好像群众声音、众水声音、大理声音。如果一下子有几十个、几百个一起祷告，大家变成充满啊，远远的地方会听到好像众水声音，好像大理声音。大概三十多年前，彰化县印度教会继续有九天109个受圣灵，十年后同样印度教会有11天139个得圣灵，每天晚上都从8点接到12点，有4个钟头的聚会，讲道才半个钟头，剩下的时间就是祷告，一直跪下去就是半小时以上，有时候一个小时的祷告，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有的人看异象，有的人翻译灵言，有的人病得医治。那一次因为这么多人被圣灵充满啊，参加的人晚上有200多，有时候300多的信徒。当然印度教会信徒并不是这么多人都没有圣灵，那就才得到，而是这个消息传出去，彰化县好多临近教会好像沦为草港、鹿港啊、和美，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听那个消息就开车，有的骑摩托车来那边祷告求圣灵，所以明天晚上会堂坐满。那因为当时的印度教会堂不很大，所以信徒当地的信徒要来聚会，从这里拿椅子来，会堂就给外地人坐的，家里带椅子就自己坐在外面听到的。那祷告时候他们就把会堂椅子搬到外面，这样会有更大的空间，很多人到里面去祷告求神充满。有些没有信主人，他们在住在靠近海的地方，有的可能晚上去捕鱼，他们听到我们在会堂祷告这个声音，真的好像群众声音，好像众水声音，好像打雷声音。所以说人很多圣灵充满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耶稣所看到这个异象就是在描述我们真教会大家用他的赞美神圣灵充满的情况。一般教会有时候会根据马太6:7批评我们从无论哈利路亚是不合主耶稣教训的，现在看马太6:7，马太福音6:7，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主耶稣告诉当时的人，祷告不要向外邦人用许多重的话祷告，他们以为话讲得多更有功效啊，拜偶像的人常常这样。一般教会就拿这个做根据，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念哈利路亚赞美神，重复的话一直重复，就是违背主的教训。这里的重复的话，你这种译本翻成唠唠叨叨啊，什么叫唠唠叨叨？就是啰里啰嗦，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有口无心，这个叫唠唠叨叨。外邦人拜偶像常常这样，同样的话一直重复，有口无心，他们以为同样的话讲5次比3次有功效，讲20次比10次更有功效，所以一直重复，以为话讲多就蒙尘垂钉。 说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由心发出来，诚心实意的祷告，而不是唠唠叨叨那一种没有意义的话。我们教会念哈利路亚赞美神是圣经有的根据，我们是从心里来赞美神，这个不等于重复的话，耶稣所说那一种重复的话。在马太福音26章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候，三处都讲一样的内容，但是不等于重复的话，因为他并没有唠唠叨叨。我们看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里耶稣在渴求们祷告，求天父让这个杯离开他，但是不要照他意思，要照他的意思。这样的祷告，他在渴求们重复了三次。我们看第四十二节，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不要我喝，就愿你义主成全。”这个跟刚所读的三十九节内容是相同的。再看四十四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啊，这边说耶稣在客西马尼祷告，同样那几句话，同样的内容，一再祷告重复了三次，但这个并不违背他这里所教训的那一种重复的话来祷告，因为他在马太六章七里所说的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祷告，意思是说唠唠叨叨啰里啰嗦讲一大堆没有意义的话，就有口无心，不是真正出于心里的那一种意愿，而是只有嘴唇来讲一些啊，祈求内容而已，这个就是重复的话。那我们教会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圣经有根据，而且我们就从心里、诚心实意的赞美神、敬拜神。啊，我们这么去做，好多的因为这样得到圣灵充满。以我们的经验，我们证实我们这祷告是对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祷告求神的充满，就是要念哈利路亚赞美神，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得到圣灵。当然除了求神之外，平常祷告我们也可以用哈利路亚来赞美神，因为他的万王之王值得我们赞美。第四项，受尽赦罪。有的人是先受了圣灵然后才受洗，但是比较常看到的经验是先受洗最得赦免才得圣灵。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受尽最得赦免然后才得圣灵是比较普遍的经验。我们可以看使徒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述的圣灵。”啊，彼得在这边说，得圣灵之前要先悔改、受洗、罪得赦免。然后他再说就必领受所述的圣灵。所以按照五旬节彼得所指示的这个步骤，也是要先受洗罪得赦免然后才得圣灵。有的慕道者会这样说，我要先得圣灵有体验我再受洗，就好像跟人讲条件，这个是不对的。耶稣救门没有条件的，白白的为我们舍命，白白的拯救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要得主就需要有条件呢？所以说 要先得到圣灵有体验才受洗，有这样条件的人往往因为这样很久都没有办法得到圣灵。也有人说我病祷告先得医治我再相信，也是讲条件。我们应当不要这个条件，你信你所要的神就给你，不是你先得到才相信。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对未来的肯定，还没有看到的，还没有得到的，你心里先肯定有这么一回事要发生，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就是天堂。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得到，心里就先肯定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才叫信心。如果已经得到才相信，这个不叫信心，已经变成世俗了。好像乃曼元帅患了大麻风病，到以色列国去找先知，先知告诉他要到耶利米去进去就好，他进了去就起来完全得医治。他说如今我知道所以以色列国之外没有神，他没有说我相信，他说我知道，因为相信已经成了过去了，变成一种事实摆在面前了，所以他就说我知道，不再说我相信。所以并不是说病得医治或者得了圣灵我才相信我才受洗，这个讲条件不是真正的信心啊。从圣经我们看得出来，很多人的经验都是先受洗这得赦免，然后才得圣灵。我们再看哥林多前的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去属犹太人，属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上次我们谈到，从一位圣灵受洗是讲受水的洗，因为水的洗有圣灵见证。才发生功效，印尼一位圣灵就是说被圣充满，因为圣灵好像生命活水，我们被圣充满等于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那受洗成为一个身体，然后才说印尼一位圣灵，因此啊，先受洗最得赦免，然后才受圣灵，就是说受了洗被在基督里面成为身体 一个主体，跟基督有混有关系，好像才得圣灵。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经验，圣经也是这么教训。那么圣经也有提到没有受洗先得圣灵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哥尼流一家人。他们没有受洗先得圣灵是有他们的特殊理由在里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时候，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到了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人充满，十八节，扫罗眼睛上好像有人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亚拿尼亚对扫罗说：“主耶稣才有来，要让你能够看见，又能够被人充满。”那么这个啊，扫罗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他就起来受了洗。我们从扫罗所经验的，也是先经过亚拿尼亚按手祷告，被圣充满，然后才起来受洗。啊，这个是一种特殊经。为什么？因为保罗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不是耶稣救主。他虽然听见别的门徒说耶稣复活，他不相信耶稣谣言。后来耶稣用强光照了他。又或者声音说你怎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啊，他说你逼迫耶稣， 他才晓得原来耶稣复活是真的，他的救主没有错，然后又没有受洗之前先变成充满，加上一个体验，他就不能够再记得耶稣的救恩，逼迫教会的扫罗，很硬性的一个扫罗，很标准的法利赛教派的一个人，加马内的门生，他如果没有先被先充满，可能他对他所经历还是有点怀疑，那么现在他已经被先充满了，有体验了，他不能再怀疑，所以他就立刻起来受洗。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我们参考一下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净罪。这个是保罗所做的见证。亚拿尼亚告诉他，现在为什么你还单言呢？可能他还在单言呢。他已经被耶稣强光照的眼睛都瞎了，又听到声音说：“我说你必不疑失。”既然照这种情况，他不得不信，但还有点单言，没有办法下决心赶快受洗，所以眼睛才催逼他说：“为什么你还单言？你已经有这么清楚的经历了，耶稣向你显现，用强光照了你，又发声告诉你、呼召你。”你怎么还单言呢？你赶快起来受洗先罪。从这个背景了解，他的确需要先变成充满，有更进一步的体验，活生体验，他才更能够下决心赶快起来受洗。所以保罗没有受洗先变成充满，因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心很硬的一个法利赛教派的标准的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就是哥尼一家人也是没有受洗就先被先充满。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七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进入用水给他们梳洗呢？十八节，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洗。在四十四节以下记载，当彼得还讲到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哥尼流一家人还有他的亲属朋友都变成充满。这个时候彼得想为他梳洗，还有一点考虑，不敢马上做决定，他需要征求跟他同来那些奉割礼门徒的意见。所以彼得就对他们说：这些人已经说是与我们一样了，神已经应了他们了，谁能进去用水跟梳洗呢？没有人禁止，没有人反对，所以他在赶奉去为他梳洗。在这种情况之下，彼得怎么敢先让他梳洗才给他们求圣灵，按手祷告读圣灵呢？他不敢，需要先神助理先动工，圣灵在身上，那么圣灵在身上已经神应了，证据显明出来了，本来应当可以受洗的，彼得还是不敢马上下决定，还需要征求同来一点同意，他们不反对才敢为他梳洗。梳洗后回到耶路撒冷受责备，你跟那些没有行过的人一同吃饭啦，怎么对我们交代呢？因为有这个背景在的，我们可以肯定哥尼流一家人没有受洗先得圣灵是有他特别理由在里面。所以保罗跟哥尼流一家人没有受洗先得圣灵是一种特殊例子，一种个案，每一种个案都有他偷的理由在里面，不能拿这个来做个标准说求圣灵不一定要受洗。我们教会的经验也是这样，大部分信徒先受洗然后才受圣灵，那么没有受洗先说也有比较少，圣经也是一样， 没有受洗先受圣灵，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保罗，一个是跟你一家人，其他都是先受洗然后才受圣灵。还有受了不合法的水浸不能领受圣灵，这个根据使徒十九章一到六节啊，我们可以看使徒行的十九章一到六节，一到六节这里记载保罗来到以弗所，遇到几个信主的人，就问他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他们说没有。保罗感到很奇怪，按照他所经验的受了洗作一定会得圣灵，为什么他们没有圣灵呢？保罗就怀疑可能他们洗礼不对，所以就问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回答是约翰的洗啊，这个记在第三节。约翰的洗有的译本翻成奉约翰的名受洗。耶稣在传道之前，约翰先传悔改的洗礼，所以约翰也为人受洗过，约翰的门徒也为人受洗过。因此有所作的门徒虽然信了耶稣，他领受的不是耶稣的洗，是约翰的洗。保罗就明白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第四节，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名受洗。保罗告诉他们约翰的洗礼不是受罪的洗，是悔改的洗，因为他不是救主，耶稣才是救主，耶稣洗在受的功效，他们重新用耶稣们受洗，所以一祷告就得到圣灵。所以有的人虽然信主没有得到圣灵，因为他洗礼的方法不符合圣经的方法。我们教会的洗礼方法是神启示的，要奉耶稣的名，要下的受浸，还要低下头跟主同死同埋葬啊，这样才能够跟着一同复活。几十年来我们这么去做，发生好多神迹，说起说看到水好像血变成红色的异象啊，有病的人有的倒受洗起来马上得救。当然受洗不是为了医病，是为了赦罪得救，但常常有神无畏的恩典给他的病也得救。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洗礼方式是神所悦纳的，这样的洗礼才有这个赦罪重生功效，这样才能够被神充满。那么有的人虽然受了洗漱和圣经的方法，也没有办法得圣灵，这个一定有原因啊。使徒第八章记得一个例子，我们看使徒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呢，使徒节以下记载，彼得约翰来到撒玛利亚，看到那些信徒已经受了洗，没有受圣灵，就为他按手祷告，他们就得了圣灵。使徒以下记载，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树下，就拿钱来买这个权柄，求使徒把这个权柄赐给他，叫他以后按手给谁，谁就可以得圣灵。比如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因为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你在树上在这个道上无问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要懊悔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听了这个话很害怕，他说愿你们为我祈求，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的身上。行邪术西门他本来靠邪术来叫撒玛利亚人惊奇，虽然他受了洗，他动机不很纯，他不是想真正要信耶稣，他是想跟着门徒来学习一些医病赶鬼的方法，甚至于当彼得按手 帮助信徒祷告时候，他大概没有祷告，如果他有祷告闭着眼睛看不到，所以他可能没有祷告闭睁开眼睛注意看，用什么样的步骤什么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求圣灵、哦、他一直观察一直研究啊，等到一按手他们得圣灵了，哇，他说哦，我要得到这个权柄啊，就拿钱要买这个权柄。我们从这个记录可以了解，西门当初应当他没有得圣灵，因为被门徒在祷告求圣灵，他没有，他注意在看，动手换我来帮助他们求圣灵，而且他动机也不纯，想要得这个权柄用钱买，所以他不可能得圣灵，他不配得圣灵，已经受了洗又没有办法得圣灵，因为他的心不正。彼得对他讲，你的心不正，所以说有些人已经受洗没有办法得圣灵，可能心不正，有的人有邪念没有改变自己，有的人也许有不对的动机没有转过来。比如说我们教会啊，有的人看我们教的姐妹啊，很喜欢他，那么姐妹坚持你不跟受洗我不跟你结婚啊，他就来慕道啊，啊慕道说也好像很认真查考道理啊，聚会一定每处参加，那传道人看看这个好像真心在追求道理，又跟他讨论道理好像他懂一点啊，然后就给他受洗，所以以后就没有来教会。我曾经遇到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属于台中教会的，他未来要跟他们教的姐妹结婚就来慕道啊，然后传道人又跟他讨论一些道理啊，好像他道理也明白一点啦、啊、就给他受洗，所以以后就结婚，结婚之后也来叫来一个短暂的时间，以后不来了，就访问他为什么你不来呢，他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结婚了，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了结婚来信主来受洗，他动机不纯，所以他也没有得圣灵，以后就没有来教，已经经过了30多年了，教会看不到他，只有孩子来信来受洗，孩子跟他还在教会啊。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台中，搬到北部去了。我所了解30多年来他没有来过教会，为什么这样，动机不纯，当然也有人动机不很好，为了跟我们教会的姐妹或者我们教会的弟兄结婚来慕的也有，但有的后来他听了道理感觉道理很好，继续查考，然后他就得到神给他的更多的安慰，明白更多神的话，心里很好，后来参加教会的工作，也有这种人，没不是没有。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动机不好一定不可以接受我们的洗礼，有的虽然动机不是很纯，因为他道理还不太清楚，但是他受洗之后他认真的追求道理聚会，然后明白很多神的话，信心也被建立起来，甚至于能参与教会的圣工也有。不过有的人的确开始的动力不纯，并没有转过来，没有改变，那因为没有改变他就不可能被神充满，有的因为这样离开教会，所以说有些人他都不知道圣灵，可能有原因，当然有的也不一定说心不正，有的可能怀疑信心不够，所以就没有办法，都是有的可能因为他啊不够祷告不够迫切，有的表面上好像很迫切，心并没有迫切，他拿来祷告声音不很大，可是他心很迫切，因为他没有孩子很苦，所以有的人虽然表面上好像他不很迫切，他内心很迫切，有的表面好像很热烈很迫切，但是他心并没有这么迫切，也有，所以就看人内心的。好，再剩我们再看这个第五个，就是接受按手。圣经里面从使徒行第二章开始有五处圣灵降临的记录，第一处就是第二章五旬的圣灵降临，第二处是第八章撒玛利亚人都圣灵， 第三就是九章扫罗，这个保罗得了圣灵。第四次、啊、就是使徒第十章，过了一家人受圣灵。第五次的十九章，有什么的受圣灵？使徒行传所记录的圣灵降临记录也有五次。那么这五处里面，经按所得到上有三处，也就是说，圣灵所记录的得圣灵比较多的经验是经过按所。那么没有按所多的也有，就是第二章跟第十章。第二章跟第十章没有按所多的，也有它的特殊理由在里面。什么样的特殊理由呢？第二章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谁都没有圣灵，谁给谁按手啊？谁都没有圣灵，然后他们祷告当中，大家大便是充满，所以那一处没有谁给谁按手，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圣灵，每个都在求圣灵，所以他们没有按手也得了圣灵，那是有他特殊的理由。古尼流一家人为什么没有按手也得到？因为他外邦人。保罗看到异象来到古尼家里，还不懂他来做什么，所以问古尼流：“你请我来做什么呢？”已经来了，还不懂他来做什么。跟你说，他看异象，天主要请你来，彼得才说神不偏待人，然后就像传录音，圣他在讲到时候，他们都得圣了，没有按手都得到，彼得不敢为他按手，因为他们当时的普遍观念，外邦人不配得救恩，他不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亚伯的祖孙，他们有这种民族优越感，很狭窄一种心胸，一种观念。所以研究现在很多预言福音要临到传到外邦，要传遍天下，看不懂。保罗蒙拣选就开始知道他要做外邦的使徒，所以就是里面预言的外邦来得救福音要传遍天下，他很早就明白，所以一直往外邦跑，但是其他门徒并没有这种观念，是研究的有预言他看不懂，那跟你说外邦人，所以保这个彼得当然不敢为他按手，所以神需要很特别的给他身上的充满，然后彼得才征求他同意为他按为他梳洗。这两个没有按手得到的都有他特殊理由，其他三处都有经按手得来的。使徒第八章撒玛利亚得圣灵，是彼得约翰为他按手祷告，他们才得圣灵。使徒九章赎罪节扫罗，是有人为了按手祷告圣灵才充满。使徒十九章有所门徒，他们洗礼不对，重新奉耶稣名受洗之后，保罗为了按手他们才得圣灵。所以这五处的圣灵降临的记录，有三处都是经按手而得到的，两处没有按手有他特殊理由。所以我们为了帮助信徒祷告，我们常为了按手祷告。那么这个按手祷告，我曾经去过马来西亚几处，他们那边的执事按手，有的人动作很大，在他的头上一直压，压得这个求圣的人头都有点缩下去这样啊，差不多要沉下去这样啊，压得很重，甚至有一直拍，一直拍的头，一直拍啊，有时候两三个人包围起来，两三个人一直拍他的头啊，这样。没有这个必要，按手，按手就是手放在头上，不是因为你力用很大，他就受圣灵充满，也不能一直拍，他就受圣灵。圣经没有讲拍呀、啊，没有讲打，按啊，按手不是打，不是拍啊，是按。主要你有信心，而且这个求的人也有信心，啊，帮助祷告的或者当受主，两个人都有信心，配合起来。他就会得到恩典，所以按手主要轻轻的放在头上祷告啊，不必很强。尤其有些姐妹啊，她头发刚刚做过啊，花了几百块钱刚刚做过哦，你一足按得很重，而且一足摇，她心里空，哎呀，我几百块报销了，这样可能妨碍她专心求圣灵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姐妹啊，她头发特别做过啊，大概花了不少钱呢、啊。我们也不必摇啊按啊很粗力很用力啊，给他都乱掉了，头发都乱掉，发型都变了两样啊，哎，也不好。 所以说手放在头上轻轻的，不必很重，也不必一直一直推一直摇啊，这个没有必要。好，再来我们看第六项，就是虚心清心。虚心就是心要空虚谦虚啊。使徒书的章一到六节记载，保罗问了一所门徒，你们信的说有没有受圣灵呢？他们很谦虚的承认没有，不像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信徒问他你有没有圣灵啊，没有，哎，他说有啊，没有怎么会信呢？我有圣灵才信耶稣啊。他们不承认他没有，他说他有，但是有所门徒不是这样，他说没有，并不是信就有，如果信就有为什么他们说没有？等他按手祷告他们才得了圣灵。还有要清心，这个清心国语的这个清心呢，跟谈到所谓的清心不相关，不一样啊。单位的说清心嘛，就是心肝呢，安尼真无烦恼哦，无快乐，啊，叫做清心，清心爱唱歌难听哦，那一种清心啊，叫做心很平安呐、啊，很快乐啦。那个谈话的清心是个艺术啊，中文这个国语不是这样，这个清心就是心里清洁干净，也就是心圣洁了哈。所以我们读谈话的读圣经读谈话要小心留意到这一点，清心你不要解释成心肝呢加清啊，无烦无恼啊，平安快乐啊，不要这样解释啊。这个是说心里干净意识清洁的心啊。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神就恩待清心的人，所以心里干净没有邪念更容易得到圣灵充满。有的人心有邪念，应当要把心里面的邪念除干净，有一种清洁的心来祷告，更容易得到神的恩典。看箴言第一章二十三节，箴言第一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这里所说的我不是所罗门，虽然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在第一章一节说以色列王到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我们从这个说明知道箴言的作者是所罗门。但是刚刚所读的二十三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这个我的责备不都讲所罗门的责备，然后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这个我的灵也不如所罗门的灵，所罗门的灵不可能给别人，因为他是人，人自己的灵不能够分给别人，神才能。那么这个我是谁？看二书节，就会在街上街树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啊。二书的开始我说就会在讲话，这里所谓的就会是代表基督，代表神，因为神是就的源头，基督也是诸位的源头，诸位的化身啊。所以这里祭祝会是拟人化的祝会，拟人化啊，不是抽象民族那一种祝会，那一种祝会啊，不然抽象民族就怎么会说话呢？啊，这个一章二十也是诸位开始说话，从一章二十开始到八章都是诸位在说话。我们看第八章啊，第八章的二十二节前头有一个标题说祝会就本人祝的源头啊，来看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了万的诸仙就有了我，就是有了这个祝会。二十三节，从亘古从太初未有出的以前我已经被立，二十四节，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前年我已经生出。二十五节，大山未尝奠定小山未有诸仙我已经生出。二十六节，在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里并树上的土质，我已经生出二书记的，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的阴面的周围画出圆圈。好，以下省略。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诸位的本人，就是讲基督本身。所以刚刚所说一章二十三节，诸位对大家说，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也就是说，因为基督的话回转过来，悔改，改变自己不对的这个观念、言理、生活习惯，这样主的灵就浇灌我们。所以说，要被神充满，第一件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啊，有不好的念头，应当要改变、回转过来，才能够被神充满。第七项就是信心专心。祷告不管求什么要有信心。我们看希伯来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第十一章第六节，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就得不到神的喜悦。那么到底要信什么？他说到神面前的人，第一个必须相信有神，第二个要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看不到神，但你要相信有神。我们所求还没有得到，你相信神会给你，这样就会得到。这个可以参考马可第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的，就必得着。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管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的译本翻得很清楚，只要信是你已经得到了，你就必得到。这个讲得很奇怪啊，已经得到何必再求？还没得到才求啊，为什么一定都还求呢？这里说是已经得到，就是说你心理上你认为你已经得到了，事实还没有得到，你心理上认为已经得到了，你这样有这个肯定的信心了，你就得到。就像父亲要到外面去，告诉孩子要听话，过了几天爸爸就回来，回来买一个电动玩具、电动汽车给他玩，这个电动汽车就会跑，而且在转的时候助理能够自动转弯而不会跌下去。哇，这个孩子很高兴说谢谢爸爸，其实还没有买回来。然后他要找邻居的小朋友告一个好消息啊，我爸爸去什么地方过年回来，然后买一个电动车回来啊，这里会跑，而且转的地方会助理转，不会掉下去。哇，那买回来我们一起玩好吗？哇，那孩子拍手啊，跳啊，很高兴啊。其实爸爸还没有回来，东西还没有买回来，可是心理上已经得到，因为他相信爸爸不会骗他。那么爸爸看到孩子这么样天真可爱，他忍心怕骗他吗？不会骗他的，一定买回来。所以才要有这种天真的这一种单纯的信心，爸爸所答应的他完全相信，一点不怀疑。东西还没有得到，心理上已经得到了，后来真的得到了。假如我们对神的做人单纯信心，神忍心骗我们吗？神忍心不给我们？一定会的。所以耶稣才说，你心已经得到了，虽然实在还没有得到，但是你心里上承认你已经得到，你就会得到。这个就是信心。所以说不是得到才承认，还没得到先肯定先承认，那么你就得到了。这个讲好好像还没有道理，就是不合科学理论了。 圣经的话不是科学理论能解释的，神迹是用科学不能解释的，用人的理智方法不能够去分析的，这个才叫神迹，超越的能力才能作为。所以我们有这种单纯信心，就更能够被神充满。再一个就是要专心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第六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呼，你会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告诉我们，祷告进到内屋，把门关起来。进到内屋，门关起来，外面的嘈杂声你要听不到了，就是你能够专心去祷告。我们祷告就要把心门关起来，跟外界暂时脱离关系，这样安静的专心去祷告，这样更能够被神充满。杨元长老他见证过，他没有当传道之前在屏东客运工作，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很年轻时候。那他虽然本来是属于长老会的啦，因为他的嫂嫂，他的有一个哥哥啊，受长老会的传道，那么他嫂嫂也常常引导他信耶稣啊。啊，虽然他在平衡客运工作那期间，平衡客运那些里面的主要的股东啊，就是那些老板、经理那一类，董事长都我们教会的信徒啊，所以引导他到我们教会来慕道，来求圣灵，没有得到。有一次他为了要专心祷告求圣灵，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平衡客运的宿舍啊，关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下决心专心祷告，不管外面谁要叩门，他都不理他，不为他开门，因为他跟另外一个人同一个房间如果门不关起来，他谁都可以进来，就被干扰不能够专心。所以那一次下这个决心，把门关起来，从里面还手，外面的人不能够进来，就有人叩门，他也不理他。这样，在那一次他得胜了。所以有些人他得不到胜利，因为他心不专。虽然跪下去见念他的赞美书，求求给我圣灵充满，可是他心不得跑到哪里去了，他的心都抓不住了这样就很难得到专心才有力量。我小时候这个一个玩一个游戏那个放大镜放在太阳下光照的下面，那个焦点越小火力越强，那个烛都会烧起来，焦点扩散了，火力很弱，烛不会烧起来，好像你那个一个火柴，火的话那有焦点地方，焦点越小，火力越强，那个火柴就烧起来了。我小时候玩过这个。什么叫专心呢？就集中信心的焦点，集中一个点，不要扩散啊！集中信心的焦点，越小越好，越集中越好。这个叫专心呢。这样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因为这个力量是强的，不是扩散的，是集中的啊。所以说专心就是集中你的信心的焦点，越小越好，越专心。一个人专心的时候别人讲话你听不到，好像你如果在念书，你念很专心很入神的时候，尤其读那些侦探小说，哇，很惊险，哇，很集中妈妈说吃饭了，听不到，因为你太专心了，真的听不到，很专心我们看耶利米29章12节，耶利米书29章12节，你们要呼求我，打到我，我就应问你们。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们不管做什么，专心，你要读书，你要研究什么学问，研究什么圣经里面的话，你是要专心集中你的精神，你才能够得到更大的效力。所以祷告需要专心。好，那我们到主告一段落，那休息一下再看下面。